重大的责任，是对民族的责任。
This bill does nothing to protect the many very vulnerable people.
2001, we were shaken out of complacency.
I've never seen such a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正在行动栏目。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啊，我们这个最近啊，我们这个大选大家聊得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昨天晚上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跟大家发布了这么一条消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进行投票评论，就是拥有 PR，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永久居留权的人，是不是应该有机会能够参与我们这个投票。那么这是昨天晚上我们抛给大家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么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和我们这个热心的网友也都参与了这个投票评论，
积极回复了是吧？
对，那么其实从前段时间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一直也都发现了这个华人对于这次大选好像特别的这个热情，
空前高涨了。
真的，上次在这个政党轮替，在这个所有的包括选举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很少听到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和这么多的这个华人朋友哈，无论是参加到我们这个户外的广播当中，还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探讨他们的这个看法，非常非常少见。那么这次呢，也就出现了另外一个话题，可能今天我们要谈两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应该放下党争，放下这种政策上的这个关注。更多的关注是不是由我们这个华人的议员和华人候选人来参与到这次大选当中，把票投给他们。
就是更多的关注华人在政治生活当中的这种身影，有这样的说法。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这两个话题来跟大家进行讨论。您觉得首先是不是这些永居，也就是拿 PR 的，可能我们后面这个节目当中啊，就说这个 PR 的这个人能不能够有投票权。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您是不是会因为他是华人，您就投票支持给他。那么呢，首先呢，先跟大家公布一下昨天我们这个投票的一个结果啊。您觉得澳洲 PR 是不是也应该有投票权？那么 43% 的人认为是应该有的， 36% 的人是认为不应该有的， 20% 是说可以有一定的投票权，比如说地方的议会，也就是 local council 的这个投票权。没想到这个大家的意见好像还分化的比较厉害啊，不是说一边倒的那种，都认为应该有，或者是
比较均匀而且分配的。
是。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这个您的看法和意见。首先呢，我们现在马上就有听众朋友等在这个热线电话上了，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李先生您早。李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您好，您好。
请讲。
那么我现在就是说啊，总理说了 ，more than ever。那么就这个时代，就是任何的时候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是一个转折点，这是华人要关心政治啊。但是呢，我有一个就是这样认为，我们华人就是参选，就是不应该就是说看你是一个华人或者一个政党，而是一看那个具体的国情来参选。那么对于 PR 呢，我觉得呢，现在我们华人很聪明啊，就是说按照祖国强大了嘛，他们都选择了自己的护照，不愿意参加澳籍。现在80%的新移民是不入籍的啊。那么这样，我认为他们现在是很聪明，他们选择一个客人的位置。这样呢，就是说我们华人的立足点就是对经济做出贡献。如果不能对经济做出贡献，我们就选择离开这个国家。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你看看欧英国现在马上就来了，英国一脱欧，经济不好，马上移民就会遭殃。那么我们华人就是说，我们也坚持不懈为经济而做出贡献。对于政治，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就是说过分的热情。那么呢，有些人说你不应该过分热情，你就是没有权利了。我说不对，主人会给你一种礼遇，你自然会得到，自然不用争取，你也会得到这种权利。比如说精英中学，80-90%都是华人。那么这就是主人给予的礼遇，在他们的学校是不会谈论这些同性恋什么，他们只谈论学习，我们华人非常喜欢。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先生发表您这个看法啊。李先生可能在此前也是多次给我们打过这个电话，那么他对于这个华人参政议政，特别是说华人对于这个政治的热情，是持一个
保留态度，
保留态度的。那么听众朋友，您对于这样的看法是持什么样的观点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23 13007993231300079923来参与今天节目的讨论。我们马上来接听第二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听他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陈涛先生您早。
陈先生您在吗？
我在啊。
哎，
您
请
讲。
嗯，
好的，今天就是两个议题了，一个就是华人参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 PR 是不是能够拿到那个投票权。
投票权。
这样的，现在对 PR 的那个我们那个理解啊，它基本上有两重保护的体系，就是一个是中国那个国籍。然后呢，有澳洲呢，有是个 permanent resident， 就是长期居留。我提点看法，我认为这个国籍上面是国家对他有义务进行保护和 protection， 就是我们讲。但是你 PR 实际上从法律程度来说是在国内的管制，你 PR 在国海外出事，澳洲政府没有义务保护你，这是我的理解。因为所谓的外交和国籍法，这个都是以国籍为界定的。你什么国籍什么政府保护你，你不能拿我是在中国的 PR 啊，就中国的国籍到澳洲是 PR， 你在美国出事你怎么办？当然是中国管辖权了，所以你这个投票应该被剥夺的。这个是一点。对吧，这个很界定很清楚，就是我这个就是对这个理解很清楚，因为你是受哪国保护你在哪国有义务，你没有受到保护，澳大利亚政府对 PR 的那个保护分量不够的，因为他没有权限的。如果到了美国出事，马上是美国对跟中国政府发生关系，澳洲没有任何关系，有个这样的解。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谈到那个华人参政，特别是呢，就是每次大选来了以后呢，就是提出一个感恩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要好好讲一下，给我一点时间。所谓感恩是一种回馈，是一种我认为是索取。如果你没有提出来，我们的感恩我们付诸于行动。如果你提出来了，你不够高尚。因为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一个政治有远见的，你善于帮助人的，你不会要人家感恩的。你到处提出来感恩，我认为这方面政治品位不够。
所以您说的感恩是自发的，而不是被要求的。
对，你被要求了以后，这是我们是一种 trading。就是一种关系，
一种交易了，你觉得？
对，一种 trading 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必须要谈一下。还有一个，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华人应该投票我们所谓的就是华人议员。我对这一点我也不发表一些看法。所谓华人议员，你能够代表我们全体华人吗？华人包括两岸三地，台湾、大陆、香港。
还包括其他一些华人，
华人一些华人，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所以这个澳洲是一个多民族的、多文化的那个，种族的这个国家。你现在有一个问题提出来，就是华人应该投华人票。我发现你政治智慧提出这种要求，你的政治智慧和政治那个素质还不够到位。因为为什么把我们的华人以为都是好像盲目的，好像是跟着谁走的？错了。我们特别是讲到六四以后留下的那批学生，什么感恩也好，什么参与政治也好，你们千万把我们理解的错了，而且是离差距很大，认为我们是不参与政治的，错了。大陆这批学生是澳洲的财富。如果说感恩的话，那么我们提一下，10年前澳洲和中国的贸易，澳洲政府赚了1000多亿的利润从煤矿上，谁感恩谁应该。没有这批4万多个留学生，包括他们家庭，大概有10几万人现在。我想澳洲和中国政府不会走到这么接近吧，这是一点。然后把所谓的票投给华人，我认为华人议员在这上面你们可能要求太高了，请告诉我你们为华人做了些什么事啊？建立了一个华人社区的什么服务社？真正华人我们这一代过来的是奉献付出，为澳洲做出极大的贡献，这个不要否认，不要一到大选就谈什么感恩，不对的。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搞体育的，好多我的朋友都是在搞 taxi， taxi business 已经到尽头了，寿终正寝了，你现在谁来帮助我们？好多人都是以这个为生的，对不对？现在华人议员提出来，你们不要提这种要求，你们提这种要求太高了。
好的。
记得当时在澳洲，六四发生以后，好多议员都是不同大陆背景，因为当时跟大陆跟澳洲没有什么来往，都是香港啊、台湾或者马来西亚、印尼啊，这种华人没有为我们大陆留学生说过话，没有啊。不要忘记，还我们遭到不断的指责，因为意识形态不一样，文化背景不一样，所以造成了所谓的政治上的 philosopher，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我认为我们华人的议员，你们今天听好了，我们的投票会投给我们选择的人，同样我们不投票，我们投废票也是我们的民主权利，这一点我必须要讲的。
好的，
对不对？
非常感谢陈涛先生，您的这个观点非常的清晰，也非常的明确，非常感谢您。
对，
好，
好的，没问题。
我们现在马上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肖女士，您早。
啊，您好。
哎，您请讲。
啊哈，是我回应第一个议题，哈，是华人参政是否支持这个部分。我个人是这样看，这次的选举跟以往大不相同，因为它的主轴不在于政治或经济。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政治经济，那就害了我们的孩子。因为这次的主轴乃至同性恋法要不要通过，好，那如果这次的选举让那个同性恋法通过的党来上台以后，将来我们的孩子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的女儿嫁了一个女人做你的女婿的时候，你不能反对。第二个，当你的儿子娶了一个男人回来当你的媳妇的时候，我要请问你，做父母的怎么接受，特别是我们的华人。那么什么叫传宗接代？两个男人不会生孩子，两个女人也不会生孩子，所以你的后代是从别人的种过来的，这个对我们的后代影响太大了，太大了。
好的，所以您关心的这个话题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问题。那么政治和经济的选题呢，可能在您这里不是一个主要的考量，是吧？
不是，政治和婚姻不是我的考量，所以这个也牵涉到说华人参政。那么如果华人他如果意识到这个问题高于政治和经济的议题的话，那么我们很希望知道他的政见。
您的观点还是要放在这个关键是他们自己每一个政党的施政纲领上面。好，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肖女士您表达您的这个看法，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热线上，我们要把时间分给他们一点点。那么您的主要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政见的这个不同哈，特别是关于这个同性婚姻法的这个政见的不同，然后来进行投票。而经济和政治问题在肖女士这儿的话，可能是排在后面的。
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
是，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是刘女士，卢女士。
哎，你好，到我了吗？
哎，对，您早。哎，您请讲。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个人认为可以有限度的给 PR 有一定的投票权。因为以我自己来说，我今年是第一次投票，但是我的 PR 已经拿了5年了。在这，因为我是从中国来的，在中国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投过票，就大概用5-6年的时间才搞明白澳洲的投票制度。所以我觉得要有一点居住年限的限制。而且现在澳洲的投票是强制性的，就是你不投票要罚钱。我觉得对于 PR 来说可以是自愿性的，就是如果你
哎，可能这个我们这个线上接听的有一点点这个问题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再来继续接听这个卢女士的这个电话。哎，您请讲。哎，您请继续。
哎，
您请继续。
我是会觉得华人的议员我会有一定的亲近感，但是我主要还是看他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观。例如肖女士刚才提到的那个有些华人的议员他是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我就觉得有点就超越了我的价值观吧。
好的，
特别我现在做了一下研究，那个 CDP 和那个 Family First 就是 基督民主党还有那个
家庭第一党，
是强烈的反对这个 safety program 的。我就觉得他们，在维护那个家庭价值观方面，我会选择他们。
好的，非常感谢您表达您的观点。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热线，感谢卢女士。那么下面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王先生您在吗？
听众朋友，请您把您的收听设备，包括电子收听设备、手机，还有一些其他的收音机，暂时的关闭一下。那么直接用听筒来跟我们进行这样对话。
Hello， 喂，你好，
您请讲。
喂，是我吗？
对，您
请
讲。
哎，你好，我想去讲三点啊。第一点呢，我觉得关于现在这个华人禅宗一众的这个事吧，我觉得前辈些人也说过了。第二个问题吧，我就关于一下同性恋的情况。那么第三一点吧，就是关于就是华人选出来以后吧，对我们华人做的这事情。第一点嘛，我觉得华人参政这个事情嘛，我觉得应该嘛积极的参政，因为什么？如果你有选举权的话，你要充分利用你这个选举权，来选出你愿意选的那个党派啦，或者是个人啦。我觉得这个应该充分利用好自己这个权利，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那么我觉得就是华人选出来的吧，我赞成前面那个男的说的。选出来的华人，你代表华人，就是你究竟给华人做了多少工作？
还是看做了什么工作哈？
对对对，对我们华人做了多少事情吧？你看找工作了。那么我们前一个阶段也发现了很多一些华人有些弱势群体，包括一些留学生啦，和一些刚到这里新移民啦，对吧？他们遇到这些事情以后，我看着就没有发生的。举例的时候，前一阶段我们有些留学生。对吧？受过迫害了，受过其他性的。可是我们那么些华人参政议政的，就选出来的，没有一个发生的。而且有些慈善机构吧，都出来发生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华人，我赞成刚才那个男的，如果是叫我们选华人，选出来以后吧，你们应该作为我们把你一票票选出来的话，你们应该为我们做点事情，你们为需要的华人做点事情。当然了，这里头确实有一些很复杂的背景了。你看，我们华人的是其实上包括七大部分，包括大陆的了、香港的、台湾的、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的等等等等了，有很多了，对吧？这里头他们都各自代表各自的利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你选出的这一部分吧，应该就是你适合你自己选的华人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第三方面就是同性恋的问题，我简单的说几句，因为我没有那么小的孩子，我对这个事情吧倒不是太关心。但是我考虑到它的严重性，如果一旦这个立了法了以后吧，那么以后你就不能更改了，就是更改就很难了。
为什么不能再更改法律呢？
要更改就很难了。我举个例子吧，美国现在那个枪支管理，他一开始如果有枪支的话，多少人希望自己拥有枪保护自己。但是这个一旦立了法了，你现在包括好几任的总统，包括小布什也好，他就没办法废除这个枪支法，而且现在这个枪支法在美国泛滥的越来越厉害。对吧？最近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就是这个枪支法的问题。同样一个同性恋问题，如果一旦立法了以后，那么包括你家长就没有说话的权利了。为什么呢？立了法了以后，就好像现在你要对孩子，你要说你要不要去上这个课，那政府就要出部门了，你是违法的，你不能侵犯孩子的权利。
那现在如果不立这个相关的法律的话，比如说男女之间谈恋爱的话，您可能也不能干涉您的孩子的恋爱自由。
不对不对，现在还可以。现在如果当家长的话，还得你要听我的，或者是大声的呵斥一下啊，或者是吆喝一下，吓唬吓唬的一下，还是可以的。如果立了法律就不行了，你那就是家庭暴力了，你对孩子实行暴力了。
好的，
所以说现在来说吧，我觉得同性恋这个问题，我确实有些人说的是有道理了。你不能男的和男的生不出孩子来，女的生不出孩子。特别刚才那个女的说的也很好，那么以后了，你的儿子找了一个男的，那么他怎么称呼你呢？
看来我们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话题，确实是我们这次大选当中华人社区最关注的这么一个热点话题。
不光是我们华人社区，实际上这个同性恋的问题吧，是一个极少数的人的一部分。
好的。
他现在为什么要把要推动合法，现在已经对他们非常照顾了，社会对他们非常理解，对不对？没有歧视他们了。但是他现在要把这个面扩大了，扩大了合法化了，而且怎么的，让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履行这个法律，来都去走这个同性恋这条路，这样就不对了。
好的，
对不对？
感谢王先生您发表这个今天的见解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等在线上。那么呢，我们要继续给其他的朋友留下一些时间。那么首先需要这个澄清的一点啊，在这个电台当中澄清的一点，就是这个法律定完了以后，是不是可以更改？ 改，那一定是可以投票进行更改的。再一个是说，是不是让大家去履行这个所谓的法律义务，可能也跟这个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并不是特别相关。我们现在马上来接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史先生您早。
你是我吧？
哎，对，您请讲。
好，我是60以前来的，88年来的，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个工党的事情，我就完全就是要报恩啊什么的，我是看国家的，我爱这个澳大利亚，我爱这个澳大利亚人民，所以就拿我现在来讲，我选联盟党。另外一个问题，我一到澳大利亚，我就感觉到澳大利亚政府把我们这些 PR 的移民，他要希望我们要有一种归属感，也就是说我们就要入籍，所以我就是入籍了，很快就入籍了。那么我一入籍了以后，我一宣誓了以后，我就说我要为这个国家服务，我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思考问题。比如就像那个达文港租给中国1999年，我就认为是一个错误。对不对？把一个战略个军港租给了人家，这个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认为刚才有的人至于同性恋的问题，我认为不应该立法。因为婚姻是男女两个人的事情，你们去查查字典看，不是什么两个人的事，两个男人两个女人的事情。就我就这样这一点。
好的，
我希望我不喜欢有许多人拿了一个 PR 两面跳，就像一个蝙蝠子一样。就这样了，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史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可能是非常有限了，可能后面接听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么下次也提醒大家，您在参与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可能要尽早不打这个电话。那么刚才就是就一些这个细则的这问题啊，再跟大家最后做一个这个总结性的这样一个陈述。那么是什么呢？就关于是刚才说咱们这个 PR 是不是能够投票这个问题。其实我们 SBS 网站上面呢是给大家公布了这么一篇文章的，那么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了几个所谓的这个争议的焦点究竟在哪里。首先的话呢，是外国人需要赢得投票的权利，这是有些人认为的这个赢得是为什么呢？是他们要表达他们的爱国心呢？这个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哈，但是很多人出生的地点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政治的原因造就了这个国籍和来往不便的问题，所以有很多这个永居的人呢是对这个澳大利亚做出了承诺而且做出了贡献的，有的时候呢这个贡献某种情况下可能还比这个公民多，这是其中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存在有一种所谓不对称的一个困境，很多在海外生活的澳大利亚公民由于客观原因多次都不投票了，而他们呢跟澳大利亚的政治和社会的这个联系可能还没有这个 PR 的这些人多，这也是一个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二等公民的问题，很多 PR 的人认为没有投票权自己就是二等公民，而且呢自己的很多这个声音刚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说了，无法向政治人物去倾诉，无法通过选票
自己一些政治诉求，
哎，表达自己的这个政治诉求。最后的这个问题就是大家提到的双重国籍，很多人认为双重国籍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像中国日本就不可接受，但是呢新西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实也都可以接受，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反正大选在7月2号马上就到了，希望您也能够选出自己心中的候选人，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早上的正在行动栏目，以及我们两个小时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